上个礼拜我们谈到127页的王阳居士判的第九个主题，三信一门。那么我用这段文呢，先解释了五种骗计所值，对不对？那么用117页的五种骗计所值跟各位讲，为什么骗计所值的自信是无自信的，为什么骗计所值是毕竟空的啊？因为在名义互相辗转生自信妄执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真的是非常的虚妄，毫无自信可言。所以呢，我们说空指的就是骗计所值自信的空，我们说无自信也是指骗计所值自信的无自信。那这个是用五门呢，五种骗计所值而产生骗计所值自信的毕竟空的一个论点。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上礼拜也谈了依他起性观察于中会被杂染所依的八种譬喻。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没有真实意的境界相当中，我们会升起种种的造作，种种的爱非爱分别，种种的情绪受用，乃至于呢一些三业的造作，还有受果的意熟。那么这些三界六道的轮回事，它的因与果之间的相属关系，为什么会在无实义境界当中呢，会生出实有的这个轮回的这样的一个辗转的现象呢？我们上个礼拜就用了无著菩萨所安立的八个譬喻，那么王阳居士也在这个地方呢相当费口舌的为我们做解释。那么我花了一个完整的课程的时间帮各位大概消文过，那么我建议各位要把这一段呢当做一个重点啊，如果能够归纳大正藏当中无信菩萨跟世亲菩萨对这八个比喻的解释啊，你们自己把它抄录做整理的话呢，可以经常拿出来读一读啊。你如果问我什么叫做唯识观，唯识观的因地就是要对这些唯识的法教经常的多闻熏习，如理作义就好了。这个就已经完成了文思以及少部分的修所成慧，三慧能够成就，有一天你止观的一些基本功夫有了，可能一刹那相应境界你就可以触证无分别智的少分，对不对？那熏习熏习熏熏多了以后呢，自然而然你就会连成一片啊。当这样的功夫成片以后啊，那么你任何行门啊，你任何的信愿行都很容易啊，跟佛菩萨的加持力能够相应啊。所以我劝各位在唯识行这样的一个教法当中呢，法教多做如理的思维。那么要做如理思维，一定要多闻熏习。所以我劝各位，本质这本不厚嘛，如果你觉得还嫌它厚，你就拿个人的笔记哈，抄录一些你自己亲自整理过的文句，然后呢随时带在身边，纵使你们伴随着你们的工作，只要一稍得空就拿出来思维一些片段啊。那什么叫做修行？这样就叫修行。那把握你今天心不要堕入空王，也不要堕入无记，也不要堕入胡思妄想。那么想法义的事情，如果你专注，会生出清安跟法喜，有定有慧的味道生在其中，不会如一般人所说的一般工作已经很累了，一得空就应当要休息，应当要趴在桌上睡觉才对。当你在定跟慧以及法义的思维上得到清安跟法喜，还有法教义理的义要，于心中不间断的会升起了以后，你会发觉修行是很快乐的，修行是能够生堪能性的。所以修行并不一定是面壁才会产生作用的，是你只要对相应的法教经常专精思维，对不对？而且思维不是自己胡思乱想，是按照教理的教导，用教说、理说、譬说啊，就是譬喻说，真的经常拿出来这样子玩味在其中，更甚而有力量拿出来关照你的生命经验，把你的经验经过这样子的重组，你会得到相当多的体会。这些体会就是我们慢慢啊累积的法身慧命的质量啊。所以修行其实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学教的呢， 都是要从这里去累积资粮啊，累积善根，这样子成就呢，随你今天的行愿就一定成办啊，一生可以成办理啊。所以各位应当要在这个地方发心用功才好。好，谈了遍计所知有五种啊，那么再谈依他起的八种 PV 以后，那么墨学似乎漏掉了十种分别以及十种闪动。那么我刻意漏掉这个东西不说哈，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谈菩萨地的唯识观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取这个文段呢，来做说明，来做说明。那么容我现在呢就先跳过哈，我希望能够抠紧所知三项，就在遍计所知、依他起跟圆成时这三个，多把无著菩萨的立论啊，以及王阳的解释呢，一抠紧，一重一重的跟各位呢反复的熏习哈。那么各位只要每次都用心这样听，回去也复习，来上课之前真的也做过预习，这样的话呢，对这一切法的三种相貌啊，应当会熏到不用去看本子，大概对法义就有相当程度的一种思维的能力。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三心一门分这一段的第三种，就是四种清净之性。好，请看127页倒数第三行下面，云何因知圆成实之性啊，这一段文。那么这一段文呢，无著菩萨就另立了四种清净法，他说因知宣说四清净法，何等名为四清净法呢？啊，我们先把它念过哈，然后容后看王阴阳自己的解释。好，各位仔细看哈，这边的四个清净法是指什么？一者自心清净啊，各位就把它标化哈。第一颗就是自心清净。何为自心清净？自心清净有很多名称，在这边呢还只是一部分而已啊，我们等一下再啊这个做一些补充。第一个啊，各位标哈，标数字，真如、空、实际、无相、圣意、法界，有几个？六个了。那么如果你去看大乘起信论，还有什么法性、佛性，对不对？像这些也都是它的同义义名，都是指同一类的东西。指什么东西？指众生凡圣平等共具的自性清净。所以呢，墨学一直在说了，如果你要说大乘三系乃至于呢三乘共通的法教，应当是自性清净啊，应当是自性清净。由自性清净依着各自的传承呢，有了不同的诠释方式，以及安立不同的道次第。如果没有所谓自性清净的话呢，那么成佛就是无有的，对不对？那么没有佛，就没有佛所说的法，没有所说的法，就没有佛的声闻弟子、缘觉弟子跟菩萨弟子。那么尤其是没有菩萨弟子，更没有所谓的未来佛。所以一切法都会堕入什么虚无、空妄、断灭。所以自性清净理当是一切啊佛法的根本信条。那么有人呢说它是空，有人说它是如，有人呢说它是实际，有人呢说它是无相法，有人说它是圣意，有人说它是法界，有人说它是法性，有人呢说它是所谓的佛性或者是法性。这些呢可以说是同样指自性清净，但是呢个别用在不同的地方，对治不同的这种所对治法呢，于是呢观代假立有种种名称。等一下后面王阴阳呢有他的解释。我想呢，如果你们要看这几个啊、虚无缥缈的这些法相名词呢，要看唯识的解释呢是相当经典的。我们后面的王阴阳就会引用啊，显阳圣教论也是无著菩萨的这种论点啊，他引用显阳圣教论来定义这几个名词。第二个，离垢清净。何为离垢清净？就是所谓此，此就是一切法相，就是不管遍计所知、依他起或圆成实相，如果你循着这个道理呢，毕竟这样子思维就会离一切的障垢，请在一切障旁边呢 画两杠出来，一个呢标列所知障，一个标列烦恼障，就是所谓自信清净法，他所安立的一切正法教或者是道次第，能够毕竟让我们离两种障垢，一种障垢就是以情绪为主的烦恼障，理性见地为主的所知障，啊，有这两种障垢能够让我们离。那么离了以后所现出来的清净，我们称之为叫做离垢清净。那么为什么离垢能得清净呢？就是因为自心清净，所以有离垢清净能够正知自心清净，所以呢后后会成立前前啊，这四个清净法呢有这样子的安立次第。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齁，法相的安立都一定是从最究竟义，然后呢慢慢慢慢齁，慢慢慢慢往它的前提啊去安立。所以当在修的时候呢，一定是逆次第，一定是从比如说他安立四个清净法，一定是从第四个清净法做所依，然后呢增上到第三，然后增上到第二，究竟正成第一个自心清净。可是当佛说法，因为佛的心啊是圣意的，所以由他的清净圣意心真如流出来的法，会次第的随顺众生心施设种种方便善巧，一层一层施设下去。所以呢由无可说法，然后由大悲本愿力呢巧立世俗正法的名眼，就会一重一重的安立下去啊，这是法相安立的一种次第。好，那这个是第二个。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有的障垢，那个障垢本身是无体的，因为本身无体的虚妄，所以才可以透过第三个得此清净道的道次第能够修遣，对不对？才能够办法远离那些障垢，远离障垢你自心就可以正成自心清净。好，于是呢那怎么样能够离垢呢？离垢必须要靠方法，所以第三个清净就是指能够离垢的方法，所以它安立名称叫做得此道清净。那么什么叫做得此道？那个道当然指的是圣道了。那么什么样子的圣道的方法能够令我们离一切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呢？那么如果共三乘来说的话呢，就是所谓一切菩提分法，那个一切呢旁边呢就标列叫做37菩提分，这是共三乘的道啊，圣道行法。那么大乘不共呢，就是六波罗蜜，请把法数标进去齁，六波罗蜜。那么后面还有等，对不对？等就表示还有别的了。那么请各位呢看到129页第一行上面有没有等？等是指什么呢？等就还包括什么？三摩地、三摩波提、三解脱，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呢四摄法、四无量心，这边呢还只是表列，不止，对不对？有种种。那么详细呢，我想在唯识般若诸经当中呢，论点当中也都有表列。所有这些行法都是能够让我们得道清净的啊，得道清净的。那么所有这些行法由各宗，由于世尊为了要去对治众生种种不同的根器，所以他所施设的种种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呢法有万千，无非只是为了对治啊。那么这些对治法呢都是要我们离两种障垢，就是所知障跟烦恼障。因为所知障跟烦恼障的体性毕竟是虚妄无所有的，所以它可以离，离了以后我们就会法尔正成一切法的自性清净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道清净。好，那道随人说啦，任何一个祖师，任何一个善知识都可以为我们讲出一个所谓离障垢的方法。那我们怎么样去判别这个善知识所说的法是不是符合如来的正教，对不对？所以呢应当要有法教的依止。所以第四个清净法就是所谓的，翻过来128页，生死境清净啊，生死境清净。何谓生死境清净呢？就是所谓的诸大乘妙正法教。为什么加一个妙呢？妙呢就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教法虽然是用世俗正法施设，他所说的是叫我们误入世俗地而体现圣义地， 所以因为他有世俗正法名言的假例，但是他会显误入圣义地的善巧，所以他言之为妙。那么因为他是如来圣智所安立，所以他名字为正啊，名字为正。那么法教，法就是鬼词，一定要有一个道之地，一定要施设名言，因为不立名言的话呢，我们凡夫啊三种根基呢不能够得以寻教悟入啊，这就是大乘妙正法教，就是所谓一切世俗正法所施设的名言啊，名言啊，三藏十二部经都属于此类。所以依止大乘的妙正法教，所以呢佛在妙正法教当中为我们开显种种能够令我们远离所知障跟烦恼障的道理还有方法。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些道理跟方法去实修闻思修戒定慧三无漏学成就以后，我们就会证成一切法自性清净的道理啊，自性清净的实相。所以由因到果啊，由因到果，妙正法教就是因，自性清净就是果，从因到果毕竟清净啊，毕竟清净。那这四种都叫做清净法，所以清净法呢就有这四种层次次第的案例。我们呢我也不多说了哦，底下我们看王阳的解释，再来看他的文。那么最重要的是在第四个生死经清净。那么一切大乘妙正法教有两种缘啊，两种原因，所以我们说虽然这些大乘法教是世俗名言，那么世俗名言照唯识的规矩，一切的名言应当无自性，对不对？应当是遍计所值的毕竟空。可是为什么妙正法教能够做清净之所依呢？是有底下两个理由，底下就标列妙正法教跟一般的世间知识不同的理由在两点。第一点，由此法教清净缘故，非遍计所知之性。什么叫清净缘故呢？清净缘的意思就是由佛圣智真如心所流出的音声文字，这叫做清净缘啊，清净缘。底下我们看后面的解释再说啊。第二个，就是因为它是最清净法界等流性故，所以它也不是依他起性。所以虽然它是名言施设的正法，但是呢因为这两个理由啊，所以它的法性毕竟还是跟圆成实性是统一的。那么如是四法总摄一切清净法境，此中安立有两个颂文啊，我们把颂文先念过。幻等说余生，说无际所值，若说是清净，是为圆成实。意思就是说，第一句哈，这个我还是先不讲好了，请看我们看后面王阳的解释。那我们看第二颂，自性括弧与离垢括弧，清净道所缘，这两个刚好跟前面的次第呢是相反的啊，所以他只是为了要语句念起来顺啊。不过照次第来讲的话呢，应该是道所缘在先，清净在后。所以各位标法数啊，自性标一，离垢标二，清净要标四，道所缘要标三啊。那么这样子就表示表列的一切清净法皆这四相所摄啊，皆这四相所摄。好，我们看看王阳怎么解释这一段。那么在入这一段文解释之前呢，我们通前面两个遍计所知跟依他起的两段文，我们念一下啊。遍计所知，体相俱无，体无相亦无。那个相是指名言相。遍计所知，由世间生灭心所安立的一切名言，自以为有意的那个名言相，毕竟是无有的啊，毕竟是无有的。不只是这个名言相无，它所指涉的体亦无。所以呢，遍计所知自性呢，体相俱无。所以经上呢有种种异门分来分析以及说明为什么理由它无所有自性。啊，前面呢我就取了五种遍计所知成立的缘起呢来跟各位说明。好，第二段文他说，依他起有相无体，那个相加两个字缘起相 啊，不要讲缘起相，讲缘生相会比较好。缘生相，而缘生毕竟是无生，没有什么生，没有可分别的法体生，所以他说是无体。有缘生的假有相，但是没实有的体性，没有实际有的体性。虽有，那个有多加个字，假有，非真实啊。所以他说虽有非实，所以呢安立一个叫做如幻啊、如梦啊、如阳焰等这些譬喻啊。这是依他起的八种譬喻啊，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先讲过了。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正文。圆成实性，体性清净。那么体性清净，不要以为它就是有啊。这个清净的有呢，是依托什么？依托片计所执的无，而显出来它的真实。那么约它的真实，说它体性清净啊，说它体性清净。好，我姑且先这样解释哈，请看它底下。所谓圆成实性的体性清净，我们由以下安立的四种清净法来表述。那么建议各位在四清净法底下加个冒号，然后呢标一个一字，底下呢写五个字，自信清净者。啊，这是王阳一贯的文法才对哦，这边我觉得他有点漏掉了。好，由以下呢是来解释第一种清净法，叫做自信清净。那么什么叫自信清净呢？啊，自信清净者就是所谓真如实际等，对不对？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六个法相名词。那么真如实际等一切有情平等共有，通于凡，通于圣，自体本净啊，就是本性清净，故名为自性清净啊。所以呢，真如实际等这些法相名词所指涉的啊，所指涉的都是一切有情。那一切有情指的是三界六道一切的有情，那这个是凡呢、啊、那么六凡法界还加上四圣的法界，所以呢六凡四圣所有一切法界的有情，种种的差别相，虽然相各个有别有染有净，可是它的自体本性清净。那么唯识呢也承认这个本体本性清净，把这种本性清净称为叫做自性清净。那个清净呢旁边不妨也写两个字叫做涅槃啊，所以在别处也称为叫做自性涅槃。那么即此自性清净法随别别义得种种名。好，那底下呢那个逗点应该改成冒号，底下呢就来解释啊这六个法相的定义。这个定义呢是有出处的，出自于显阳圣教论啊，因为显阳圣教论是无着菩萨注解的啊，所以引用显阳圣教论无着菩萨注解这一些法相名词的定义呢，我想是最稳当的。你看好，这边是怎么定义真如。他说真如啊就是所谓的理非妄倒，妄就是虚妄，倒就是颠倒。什么叫做虚妄？什么叫做颠倒？虚妄就是无所有而认为有，这叫虚妄。什么叫做颠倒？颠倒就是你不能说是好，不能说是美，不能说是丑，不能说是大，不能说是小，因为呢美丑大小都是什么对待法，而你把对待法当作是绝对的，就叫做颠倒。比如说我们今天把手举起来，你说我是正还是倒呢？那有人说这是正，有人说这是倒，其实看你设定什么标准。因为你要说它是正或者是倒，是以你心中啊自己设的一个标准来认定那个相，那个相本身它自己只是那个样子的存在，它并没有一定说是正，没有一定说是倒啊，这就是所谓。但是如果你认为有一个绝对，这个才是正，这个才是倒，那么这个是你自己的什么执取。你把这个自己的执取，把观待的现象认定某一种是决定，是决定如此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把相对待当作是绝待，当作是绝对，那么这个就叫做颠倒。虚妄是根本无有，你把它认为有，这叫虚妄。而真如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理体，那个理啊多加一个字，理体就是那个真理，就是那个道理，就是这个法界的那个法则。法则没有形象， 没有固定的体性，没有固定描述的方法。但是呢，只要你循着一切法相合乎正理的去思维，不管你是哪一国人，不管你是哪个法界的众生，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那个结论是一个道理。所以我经常呢，把真如呢，我就会把它同义词讲成缘起啦，讲成三法印啦，讲成毕竟空啦，这些名词呢，都是讲它的道理性。所以道理性无形无相，但是呢，你不能说它是无有，它是真实的，对不对？虽然你一下子不能体会那个道理，可是有一定的次第，有一定的比量推度的方式，任何人，不管你同意他不同意他，你循着这个正理啊，推度的次第，不管谁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同样的法则，那个法则就叫做理体，一个道理的体性，这个体性是不是虚妄的，也不是颠倒的啊。所以往往呢，如来藏者呢，如来藏学者呢，就会把这种真如呢，说它是绝代的什么，绝代的离体，道理是绝代的，可是呢，它却是依他起才有办法成就的。任何凡夫不是自动有一天灵光一闪我就悟入了，佛种从缘生，所以在法华经当中认为佛性是了因佛性，不像涅槃经讲本有佛性，本有佛性众生不能自然就证，还是要透过因生文字的法教，对不对？依着因缘法而去悟入这些道理，所以呢，这些道理不是虚妄的，不是颠倒的，啊，不是颠倒的，这种东西就叫做真如。真如呢，其实应当要把它摆过来，在阿含经时代呢，就叫做如实，所以如实法就是真如。那阿含经讲如实法是什么？就是缘起，对不对？所以我经常最爱讲啊，真如就是等义，我经常就把它等义成缘起。好，那个缘起的那个道理本身就是真如，所以你今天呢离开一切的名言，就依那个相本身的缘起去这样子观察，它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就是如实如真，真的就是那个样子而已，对不对？其他的你不能说它有什么好丑的分别，对不对？大小的价值判断，这就是真如。所以真如就是一个非虚妄非颠倒的离名言的那个道理性，那个真理法则啊。好，这个是对真如的定义啊。我想别的地方大概看不到这么标准的定义啊，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学佛可能学了二三十年，考佛学院就问你定义名词什么叫做真如，大半人都不会，大半人都会讲这个字，可是它是什么东西大家都讲不准确啊。那么法相的好处就是要安立很准确的遣字用词，来帮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如理的去思维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而且它有道理，它有方法可以悟入的啊，不是一个随便安立的法相名词。好，第二个我们看看空怎么定义。空就是离诸障碍，离诸障碍你不要去想有一个东西会远离一切的障碍，那个离啊，那个离就是不被系缚的意思，它不但不会去系缚人家，也不会被人家障碍，你具备有这两种个性就叫做离诸障碍。好，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空，我们经常用虚空来比喻，可是空不是虚空啊，因为虚空具有空性最接近的一种特质，什么？任何东西在里面不管怎么造作，那个虚空啊不会障碍你长成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如果虚空有性，有一个体性啊，有一个体性的话，它的体性就是不障碍任何的设法在中间怎么样存在，怎么样变化，怎么样发展，它不会妨碍你。那么问题是它有没有体性可得？我们今天呢，用任何的染污，用任何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种种的生灭法去挂在空中，空中也不会被你怎么样产生系缚，对不对？产生障碍，不会。所以没有什么东西障碍得了空，空也不会去障碍任何一法，对不对？所以由此来表空的两种特性，非作者非受者，他没有主宰意识对任何他法，他也不会受任何一法的妨碍。 由这样子来体会何谓空性。空性就是任何一个设法它本身的那一种不决定性，它的那种无限的可能性，对不对？它那种无常性，它那种无常性，它那种众生用意志不得自在的受苦的那个法性，也是它，也是它，通通都叫做空，通通都叫做空。空就是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对不对？他不受任何东西的障碍，就是空。空是指这种特性，所以它可以是一种人的个性，对不对？可以是一种物体，它非常有弹性，我们也可以说它具备有空。那天我听海涛法师他讲空，他说空就是无自性，无自性也可以说是无我，无我就是没有独存的我。那为什么没有独存的我？因为任何一个我们以为的小我都必须依赖法界一切的缘起，对不对？所以呢，一切的缘起就是我，就假称为我，可是呢也无有我。这讲的有点复杂，我们用华严经的比喻来看，就像是我们今天的光明，光明由各地的光源投射在其中，光光相射，可是你于光源光明当中没办法分这一处光是属谁，这一处光是属谁，这个光明每一个光源都对它有多多少少的贡献，可是它不得分离，不能分离啊，不能分离。那么这种个性就叫做空，所以空也可以叫做法界的缘起性啊，法界的缘起性就是互相依赖，互相依赖，谁也离不开所有其他的他人，于是你也没有绝代的我，绝代的他可以分，可以分。那种不能分啊，不能分的那种观待性也叫做空，也叫做空啊。所以这种空它好像被所有东西都怎么样都能够影响它，那么因为没有单一一个因素可以影响它，所以每一个东西都被所有其他东西的影响，所以中间你不能说谁是作者谁是受者，这种一句话都说不上的那种感觉，我们姑且名字为空，用这个离诸障碍来加以解释。这是一切法都具备的特性啊，才叫做自性清净。好，第三个定义，什么叫做无相？永离一切色等相，那个等呢就包括什么呢？色受想行识五蕴还有十八界。所以你只要看到色等这两个字呢，多半就是指蕴界处了啊，就是指五蕴跟十八界法。那么这一切法的法相啊，这法相都不是决定有自性的，所以呢叫做永离啊，永离。那么所谓自性清净呢，是不设限，它是这个相状而不是那个相状的，每个相状都是它，但是也都不是它，有这种个性，我们称之为叫做永离。永离就是不能用一定的色受想行识或十八界法的决定相状称说此法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它，但是你也不能说哪一个法是它或不是它啊，那这种东西就叫做无相。所以我们经常呢无相无不相，有没有，就有这个词，这就是指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也是一切法的特性之一，约相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是第三个法相。第四个，什么叫做圣意？圣意定义很简单，就是圣者所缘加两个字境界。那个圣啊，改一个字就是圣人，贤圣的那个圣啊，至圣先师的那个圣，就是初地正根本无分别智，或者是出国以上的圣人，他们心啊，他们的自觉圣智、正智、圣智所行的境界，就叫做圣意。所以圣意定义很清楚啊，就一定要有根本无分别智以上的圣人，他们心中所证的、所证的道理，才叫做圣意。那种道理，那个道理是离一切名言，不是我们今天未证根本无分别智的凡夫用任何世俗名言可以去说他一分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一看到名言，就会有自以为是的解释。可是在圣人心中呢，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呢，任何一个名言约大乘三昧行者来讲，就具备有无量意，就具备有无量意。 那无量义呢，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思维者，我们姑且名之为圣义啊，姑且名之为圣义。所以圣义啊，在唯识的定义当中是很严格的哈，只有正根本无分别智的初果初地以上的圣人智慧所缘的境界才叫做圣义。好，这是圣义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法界？清净法音故名为法界。这个字词呢，我最好引于切斯顿的定义比较清楚。以法性为因所成就的无量法相称之为叫做法界。以法性为因，法性就是空性啊，法性就是空性。以法性为因却成就无量形象啊，无量法相，这个谓之法界。所以法界包括法性，包括法相。法性是一，一就是无分别，法相是无量，有种种形象。一个法性，一个法性却有无量法相的差别，而两者不相妨碍，这种一多不二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叫做法界啊，称之为叫做法界。我们举一个例子了，像法界啊，什么是法界？我们讲啊，法界有人法界，对不对？等有司法界啊，我们以人法界为例，人法界也不要去想，哎呀，用人成为一个集合，不要想那么多。我们每一个人，像我坐在这边，廖成林这个人，廖成林这个色身，这个无蕴色身，就构成一个法界，就构成一个法界。我所站的虚空，跟你们每一个无蕴身所站的虚空，性一不一样？一样，对不对？我们都必须站一个方分，共同流动在这个时间的洪流当中。我们所依的无有差异，但是我们所现出来的相呢，各个有别，不是吗？所以我们就构成一个法界。还有，就我们自身而言，自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我，对不对？可是如果单单我拿一块肉出来说这个是我的肉，当它跟我这个法界体分离的时候呢，它就不是我的，对不对？它就跟丢在路旁的任何一个沙石一样，同属于无情的四大，同属于无情的四大。可是当它相依在我这个无蕴身的时候呢，我会说它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意思呢，这就以单一无分别的法性为因，可以成就无量的形象。那用科学的话来讲的话呢，我们所有全身的细胞都是化成最简单的有机单位，我们称为氨基酸。氨基酸的化学式结构相同，可是它却依着我们生理的供需哈，彼此的关带关系，会有像头发，会有像指甲，会有像牙齿，会有像肉，会有像内脏器官，种种的差别形象，对不对？同一个氨基酸的化学结构却会因着我们生理需求的彼此关带关系，却成立出差别的形象。这种一多不相妨碍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叫做法界，称之为叫法界。这样有点明了吗？啊，这姑且名词定义了哈，上佛学概论上完了。以上就是对六个这个自信清净的法相哈，它的定义啊，它的定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切有情。六凡四圣，一切有情共同具备，在凡不减，在凡不减，在圣也不增，这种东西就叫做自性清净。这个自性清净是圆成实性的根本一啊，根本一。好，解释完毕。第二个表二，离垢清净，讲第二个清净法。那么什么叫做离垢清净呢？就是所谓前面的真如啦、空啦、无相啦、圣义啦、法界啦，这些自性清净法呢，必须要有一个，必须要有一个道次第。所以他说啊，道那个词啊，哦，那不是，先讲，就是真如等啊，就是以上这些自性清净啊，离啊，就是不受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系缚，在果位当中呢，名之为离垢清净。也就是说，自性清净是六凡四圣一切有情本具离，可是呢，圆满智慧的佛，他当然是处在常寂光的自性清净佛土当中， 而我们众生呢，却不了自心清净。但是随着圣道的修学，毕竟到佛智慧相等的果位的时候，你蓦然回首，一切无非就是清净所显的差别境界。于是呢，说他于果位中就可以自证什么？垢没有细复的能力，一切的所知障跟烦恼障，它的体性是无所有的。这一种到果位之后的一种正量，我们称之为叫做离垢清净啊，称之为叫离垢清净，是循着我们的因修这个道，到果得成就的时候，你的自证境界的差别相，我们把它凡圣自证境界的差别相称果地的境界叫做离垢清净啊，这是约凡圣因果的观待假立，去施设果地所证的清净法，就叫做离垢清净。离垢清净，这是第二个离垢清净。第三个，得此道清净。得是指正得，此是指真如啊、空啊等以上的自性清净法。道就是指圣道。也就是说，能证得此自性清净跟离垢清净，所以自性跟离垢中间要加个顿点。凡是能够证到自性清净以及离垢清净法的道，道就是道次第，就是方法。所有能够证自性清净以及证离垢清净的方法，都叫做得此道清净。而这一种方法呢，它的本身的体性是清净的。为什么叫清净？因为它不生烦恼啊，不会再生新的挂碍，不会生新的烦恼，是由是无颠倒见理，是无颠倒见，就是表示它如实力啊，是佛亲口所宣说真如智所流出来，毕竟能够让我们能够依止这条道路正道离垢清净，或正道自性清净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称它为清净无颠倒。那么说得此道清净又包括什么呢？这边应该加个冒号才对哈。我们呢常常会说到的得此道清净包括什么呢？包括共三乘的三十七菩提分法，就是所谓四念住、四正断、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等，这三十七菩提分法都算是。好，这边有个名词解释，分就是因义，能做菩提的因，故名为菩提分啊，就是它是能够成就菩提这么多众多因缘的一部分，所以它也是部分义，也是因义啊。任何一个方法都能够让我们成就毕竟清净佛的智慧啊，所以它对于我们能够成就佛的果德呢，都有一个因啊，都有一个成就的因啊，都是它构成成就的因，它也是我们成就因的一支一分啊。这边做个名词解释。以上呢是讲共三乘的圣道，那么大乘不共的呢就是六波罗蜜，所以底下呢就讲波罗蜜多，这个在量论本文当中的意思是指六度。等就是所谓等取诸三摩地，就是种种的三摩地，三摩波提啊，还有三悉陀门等，这些四摄法、四无量心等，这些三昧法门啊，这些三昧法门都叫做得此道清净，就是能够让我们证得自心清净跟离垢清净的道理跟方法啊，这些道理跟方法。好，这是第三种清净法的定义。第四种叫做生此境清净。什么叫做此？此就是圣道啊，圣道就是我们第三颗了啊，得此道清净的那个道。就是三悉菩提分也好，六度也好，种种三摩地、三悉陀门、四摄、四无量心等，这些都叫做圣道。净就是圣道，圣道旁边加个智慧，圣道就是让我们来成熟正智的。而正智所行的境界就是这边所谓的净。所以呢，此就是智，净就是我们所证的道理啊，所证到的境界，所证到的道理。能缘的智，必障清净的所缘境界而生啊，能缘跟所缘一定是观待生起的啊，观待生起的。 所以你看啊，连要证真如的智慧都必须观待所证的真如等自性清净法或者是离垢清净法，两者都是互相观待的。那么由观待故呢，表示正智也是依他起，正智也是依他起。所以你必须依着妙正法文字法教，依着这个道师地循序渐进，见利见舍，见利见舍，一直到最后舍无所舍，能够证平等真如的时候呢，我们才叫做圣道果德的圆满。而生死之境清净就是指他的所依。前面第三个圣道法都是我们熏习智慧的所依，而智慧的所依法必须要依于正教，这是他的所缘。所以圣道的行法必须依于大乘妙正法教做所依，做所依。所以大乘妙正法教就是成就正智的所缘。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经论当中学习这些文字教法，就要经常去思维，对不对？它文字教法就是我们的所缘境，所缘境文熏习成熟了以后，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就会有种子，对不对？种子有力量了，对境界就会出现观照的力量，那个观照力量就到了正智。那个时候你再也不会被这个境界呢狂惑所作，然后在那边呢升起种种的感受，然后呢造作业受种种的果报。反之你会逆流而上，观照它的法性毕竟空，而不会受我的业习呀牵引去造作，也不会去再做事后诸果，也不会在那边觉得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那种观照调伏的力量会于中升起，那个呢就叫做正智的力量。但你要有这个正智呢，一定要多闻熏习什么大乘的妙正法教，所以把妙正法教的文字教法经常放到你的脑袋瓜来，如理的思维，这样一直不断的熏习阿赖耶识当中无漏法身的种子。那有一天这个法身就会替代我们的无蕴身，在境界相应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什么无漏的作用啊，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修行。那么呢，能缘必障所缘生，就是底下这句话，也就是说圣道的智慧必须依仗大乘妙正法教的文字教法而后才能够升起。所以呢，圣道就是能缘智，大乘妙正法教的文字音声就是所缘啊，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是妙正法教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自体清净，故能升起清净的圣道。妙正法教本身是无染的，是无漏的，虽然它是有为以及有相文字相的安立，可是它毕竟清净，是由佛智所安立的善巧。只要它能够相应我们的所对治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就会对治清净，毕竟归无所有啊，一切法无生亦无灭，能够证到这样子的清净境界。所以他说啊，这个妙正法教自体是清净的，所以他能够升起清净圣道的方法，依着那个方法去修学，就能够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故说这个大正法教叫做生死境清净。或谓如是教法，底下呢就有两个外人的问难。第一个问难啊，第一个问难，请在这个地方写难一啊，就问难一。底下还有个问难二，这个外人啊，也是这个王阳居士自己施设的哈。可能这个时候就有人这样子怀疑了啊，怀疑什么呢？或者会这样子说：如是教法是依俗俗，就是世俗，依世俗文字言说而施设。那么为什么一样是名言法，为什么不称为叫做遍计所执呢？前面遍计所执不是讲名言吗？名言施设通通就到遍计所执。那么于是这个外人就问了，那么大乘的妙正法教也是依世俗文字啊，佛的音声言说而施设的，那么为什么这种妙正法教的文字就不叫做遍计所执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很正确，对不对？那外人就说，嘿啊，就准你们佛法的大乘经论就叫做正法，那我们就不叫做正法，我们就叫做外道嘛，啊，于是这个要理清楚的。你看后面他怎么解答哈，是第一个问难。第二个问难呢，他说你这个正法教还不是要依佛的智慧开显为我们说，显然这个法也是依他，那你为什么说它是圆成实而不是依他起？底下就是这个问题。他说啊， 这个法，这个音声文字的教法呢，必须要依佛的禁制顿点，还要观呐、啊、当机众的机感，对不对？你看啊、哦，他要依什么？第一个要依佛的智慧，对不对？要依佛圆满的智慧，还要依什么？还要依佛开这个法会的时候的当机众是什么样的根器，对不对？要观他机感，好，种种种种这些众缘和合，众缘生故嘛。所以显然呢、啊，这个你以为的清净法本来就是依他起的啊。那么云何你不说它是依他起，却说它是圆成时的清净法呢？对不对？你说这个问答有没有道理啊？如果不看底下的答案，问你你会不会回答？不会啊，对不对？就是表示我们的智慧哦，不要说跟佛比啦，连跟论师比都差好大一截啊。所以你说不要读，不要读，你嫌他烦，嗯，你不要被人家随便煽动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容易被恶知识牵引去的那种因缘，就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啊不增上啊，不能够这样子一不断的熏习正法。好，请看这个问题，答云：因为啊，只有正法教才会施设问难，让我们的心反复这样子煎煮吵杂，一直不断的自己在那边辩证。所以辩证是训练思维啊，思维的方法。那么最高明的辩证是自己找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什么叫止观？止观不是处在那个地方静静的发呆、打瞌睡、昏沉无记，不是这个，而是在随时随地那个法教那个自我辩证就会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自我对话，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的心没有开能性，对话久了心就乱了，于是呢你就放下文字，对不对？放下分别的所缘，那么只单纯一缘，对不对？那么让你的心生出定的力量，定的力量生出来之后呢，再自我辩证，这就是思维修。那反复这样子成就了以后，你不离定心，不离那个专注清安的身心状态，你就可以这样子不断的生出自我辩证的智慧。这辩证智慧流利了以后呢，对一切变化的境界你根本不生困惑，一看就知道原来道理应当要怎么样安立，对不对？怎么样远离，而不造作升起烦恼的因地行。好，毕竟从因地开始离一切的系缚，这就是智慧。好，那这边就问了两个问题了，底下答云啊，答云，那当然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了。好，底下呢标一就回答第一个，为什么他不是骗机子？由此法教清净缘故，非骗机所知之性。到这边画下刮胡，就总答是这个。这个文字呢是出自于什么？128页第一行，有没有？我刚刚没有解释的。好，那这里没有解释的话呢，你还是搞不懂什么叫清净缘。清净缘底下会有解释。好，第二个答案，最清净，它少了一个字啊、哦，加上去，最清净法界等流性故，啊，非依他起自性，这就是第二个答案。所以呢，你看哈、哦，在128页只有两个答案，那么王阳居士呢，就依我们呢。把这两个答案原本的万人的问难是什么，对不对？把他问难的那个理路啊，为我们在前面施设清楚。